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韩国济州岛面对面讲真相，充实快乐救众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4日。得知韩国济州岛有许多中国大陆游客，需要有条件的大法弟子去讲真相，我的心中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去济州岛。恰好在6月时可以安排一段休息时间，就毅然定下了当地旅馆，前往济州岛两个星期。在去之前，刚好发生中共使馆派打手到济州岛免税店真相点暴力攻击同修的事件。看着凶徒暴力对待同修的画面，而且地点就发生在我要前往的真相点，心中产生一股无形的压力。我意识到这是邪恶安排的考验与干扰，不能承认它，就是正念清除邪恶，支持同修救度众生。出发当天搭机前往济州岛的路程很顺利，在机场等候入境时，就看到入境大厅满满都是大陆游客。第二天我真的得偿夙愿，站在了济州岛的真相点，看着大陆朋友人来人往，我很开心，一心想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一部分，对着团体游客讲真相。对着团体游客，往往他们只是路过，只想快点进入免税店购物，这时只有几十秒钟的时间，我就稍稍提高声量告诉他们，请记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好的，祝你们旅途愉快。许多人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善，也露出真心的笑容。在向团体游客讲真相时，我会随时注意保持正念，尽量把慈悲与善念传递给每一个人。坚持这样做，他们即使一时没有机会详细了解真相，也能对法轮大法产生正面的印象。我体会，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是非颠倒的环境，了解真相需要一个过程。每个人被洗脑的程度不一样，许多人已经把谎言当成真理，对这部分遭毒害严重的人，我们大法弟子至少要给他一个改变观念与习惯思维的机会，让他亲身体会到大法修炼与中共宣传的不一样，愿意后续了解真相。第二部分，重视仪容与礼仪。每一位大法弟子在外都代表大法的形象，因此我很重视传真相时的仪容。刚好出国前买了不少新衣，我就带着新衣服，想好衣着搭配，也认真化妆，目标是把纯善纯美带给众生，让他们感受到大法修炼者的风貌，与中共的谎言宣传截然不同。我想，端正的仪容是表达对他人的重视与尊重。在办公室上班都是每天化妆，更何况出来讲真相呢？许多团客看到我们，惊讶地瞪大了双眼，还有人直接告诉我，你这么漂亮。我也笑笑地回答他，漂亮的人都练法轮功啊。后来想想，应该改一个回答，是因为练功才变漂亮。确实有几天我回到旅馆，看到镜子时连自己都被惊到，整张脸仿佛在放出光芒，光彩照人，跟平时很不一样。我体悟，这是师父演化出的美好，让众生更容易得救。比起仪表，我更加重视讲真相时的态度和举止。明慧网文章《为陌生人讲真相》发资料注意事项写得很准确，要保持礼貌，微笑，眼神交流，主动打招呼并身体微躬，态度温和友善，不卑不亢，同时尊重界限，保持舒适的社交距离。我观察，这些到免税店逛街的都是比较富裕的中国人， 这些人常常是中共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被洗脑的程度不轻，因此接触他们时更需要用心，多体谅他们。当然并不绝对。我发现这群人往往也比较有能力接触不同的讯息，有人可以翻墙看到真相，这时讲真相就容易一些。第三部分，乐于了解真相的大陆民众。一位打白入时的美丽年轻女士令我印象深刻。她带着朋友一起上前看真相展板，我上前跟他们交流，提到天安门自焚案是谎言，她非常肯定地说，以前就研究过相关讯息，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导自演的。他的朋友比较排斥真相，他还直接对朋友说，你被共产党洗脑得太严重了。还有一位男青年，他表示知道真相，因为室友就是法轮功学员，可是他认为知道共产党不好就行了，没有必要三退。我用友好轻松的语气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高兴地退出。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我们与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接力救众生。劝退方式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一次遇到一位男子，同修用抹去毒誓的方法劝他三退，他听不进去，我刚好在旁边，等他们交流完后接下话题，换一种方式告诉他，三退是退出政治，支持善良正义，这是一种公益行动，支持正义需要多你一份力量。这个讲真相角度对这位男士管用，他听进去了，高兴地退出，从免税店购物出来后还向我微笑打招呼。还有一天，我拿着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展板，但行人不多，比较没有机会讲真相。我保持正念，坚持在岗位上坐好，把慈悲带给每个人。到排班快结束时，忽然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主动上前，友善地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认真地告诉她，法轮功是佛家修炼，以气功形式从中国长春传出，是中国人的骄傲。听到此她很高兴。接着我进一步跟她说天安门自焚伪案，也告诉他三退的事，他没有障碍，说什么他都相信，很自然的就了解真相，选择三退。还有一对祖孙想要买青菜自己做饭，找我问路，我详细的跟他们讲解哪儿有卖场，说完后他们很感谢，我再告诉他们真相并劝退，祖孙俩十分容易的就接受了。记得有一天下大雨，我就善用这个机会，自然地帮众生撑伞，众生通常很感谢，但也是什么反应都有。记得有一位女士表示感谢，刚好情况合适，我就撑伞送她到马路对面，在短短几秒内她就三退了，她很开心，真诚道谢。第四部分，小粉红也有机会了解真相。通过直接交谈，一些被中共严重洗脑的小粉红与中年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有一个年轻的小粉红一开始就对真相抱持很深的敌意，他直接反驳自焚伪案的真相，你怎么证明自焚案是假的？我不落入他的逻辑里，直接平和坚定地告诉他，我本人就是法轮功学员，我们讲真善人，与人为善，不能杀生自杀。这时他消停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语带敌意地说，三退人数超过4亿人，你说这是真的吗？我同样不跟着他的逻辑思维，反过来直视他的双眼，正念清除邪恶，反问他，你说呢？他瞬间就不再说话了。我想跟大法弟子接触的经历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也会反思那些洗脑宣传。 我本身是政治学专业，加上修炼过程中不断深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深感大陆人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大型监狱之中。一次看到一位体制内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坐在石椅上，有同修过去讲真相，他并不排斥。后来我也去跟他交流，他很认真地听我说的每一句话，但完全不敢回话。他的嘴角下垂，眼神与神情流露出一种深沉的痛苦与悲伤。我真切地感受到众生被中共邪灵裹挟的那种无奈与痛苦。还有一件事令我深感发正念的威力。有一个团队，受毒害较深的年轻男子带着轻蔑的态度很敌视我们。其中有一个男子正准备比出手势，出口嘲讽。我发出正念，意念中清除邪恶。他的手势瞬间就缩回去了，也不说话了。一团人就这么离开了。还有一个中年男子大吵大嚷的边走边说，你们说中国不好，中国现在很好。我上前平和坚定地告诉他，中共不等于中国哦，中国好我们很高兴。他没料到我们会是这个反应，很惊讶。我是属于对另外空间比较敏感的弟子，在景点真切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交战很激烈，这里是最前线，邪恶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虎视眈眈。因此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非常重要。常常在排班结束后，我走回旅馆，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也更加不敢松懈学法练功。到后期个人修炼状态越来越到位，也有较多众生三退。我的感想是，大法弟子坚持27年讲真相，确实看到了成果。整体来说，相较于迫害刚开始的那些年，敢于接触真相的大陆众生变多了，有很多人比大拇指按赞，一直点头微笑表达支持，还有人看到真相点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第五部分，一些心得建议。最后我想提出一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与同修互相砥砺。首先是协调人不断强调的不要追着大陆人讲。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同修追着人跑，他们真是很反感的。那我们真相没讲成，反而往下推了他们一把，救不了人，这是很严肃的。这个人有可能因为大法弟子做得不好被毁掉了，这笔账怎么算呢？接着，有同修讲真相的方式或许可以调整一下。听到有同修一开场就直接跟大陆人说，你们额头上有邪恶的印记。还有同修的开场白是，年轻人走在路上要小心，现在活摘器官就是针对年轻人，有人走在路上就被抓走。共产党是魔鬼，不是人。我想这些确实都是实话，但大陆人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一开始听到这些真话通常难以接受。我看到有不少众生听到这些话的表情很轻蔑排斥。我也看到同修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头开始慢慢解释给愿意听的众生听，再说到被打上邪恶印记，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但劈头一开始就讲高了，对讲真相的效果难料。跟同修交流，同修的想法是，让众生感到震惊，他们会有兴趣听。但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以为了救度众生，策略的、智慧的做，不要惊世人。要救度众生。相对的，我听到有同修说，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不要爱错了人哦。这话比较中性，幽默风趣，又是针对众生的心结，让他们回去可以思考， 效果就蛮好的。再者，同修间难得见面，交流一下是没问题的。但景点是政协交战的救人前线，毕竟不是交流的地方。如果把交流看得很重，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话甚至聊天，世人看在眼里，观感不佳，也让邪恶有空子可钻。另外，在景点的展板资讯与播放的明慧广播音档，如参退人数等，也稍微旧了一些，而且很多资讯直接写的比较高。我想，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以明慧网刊出的景点展板为准，理智的、智慧的把真相讲清，才能更好的救度受毒害的大陆众生。一点心得不一定都对，与同修互相交流，共同精进，救度更多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区用行动证实大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日。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真的改变了，楼前楼后干净整洁，邻居都愿意在楼下乘凉，道路也不积水了，也干净平坦了。明真相的邻居们都知道，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帮助他们改变了生活环境，发自内心的感佩法轮大法好。第一部分，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做义务清扫员。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我所居住的小区老破旧，物业管理换了多少次也没有理顺出结果，业主给街道社区打电话都无结果，没有人清扫楼前楼后的卫生垃圾。小区是35年的旧楼，住户有两栋楼，预制板老楼，居住人口大约60户左右。楼前楼后常年堆积很多垃圾，无人打扫，堵得太脏太乱了。有的住户把建筑垃圾堆在楼前的平台上，也有的住户为了自己方便，把生活垃圾也扔在那儿。时间久了发出难闻的气味，不但影响居民的正常出行，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真是典型的脏乱差，住户都看在眼里，有的都绕着走。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当今，给钱少都没人干，何况不给钱。我记住师父的话，我们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主动承担起两栋楼的楼前楼后的卫生，没有清扫工具，自己自费去五金交电公司购买，如竹扫帚、钢锹、扫地撮子、推雪板、镐头等清扫工具。一、清除堆积的垃圾。我借手推车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每当打扫卫生时，两个楼的住户都看在眼里。有一次，一个二楼的业主下楼时看见我说，你真是个活雷锋。他每当看见我打扫卫生时，经常热情地说，法轮功。我每次都朝他点头微笑。有一次门店药房有一个大夫说，修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求名不求利。我说，我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从内心里佩服大法修炼人。每当看见我推手推车打扫卫生时，他经常竖起大拇指给我点赞，还主动帮我打扫垃圾。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他早已三退，他很认同大法好。 他还打印出不准乱倒垃圾这样的粘贴，贴在附近建筑物的墙上，以提醒人们注意爱护环境，保持卫生。二，无私为他，修去显示心。有一次我打扫自己居住的楼道，扫着扫着，扫到七楼房顶，看着水漏堵了，里边堆积很多泥土、木头，还有水，水不往下流了，我就用手把它们一把一把的抓出来。干着干着，思想里就冒出来一个想法，这怎么没人看见呢？想张扬张扬，显摆显摆，想显示自己做好事呢。这显示心一下就出来了。我当时想，要修去这最不好的心，这个想法不是我，我是修大法的，不要这种想法，我要踏踏实实的做个好人。修炼就是要去掉这些各种不好的想法，执着的东西。楼顶也就是房顶没人打扫，我这一打扫，大约扫出五编织袋垃圾，我就从七楼往楼下垃圾点送，七层楼上下往返五趟，夏天30多度的高温，那真是汗流浃背，修炼人能吃苦中苦。最后一趟到楼下，正好遇到有几个人在那唠嗑，其中有一个男邻居说，大哥是你呀，我说楼上怎么往一楼流水呢？也有一个岁数大的女人说，真得有这么个人，没人干还真不行啊。他们都知道我修法轮大法，我早给他做了三退，有一个男士帮我抬着袋子送去垃圾点。66、7岁的人干完活不觉得累，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身心健康，精力充沛。三，冬天扫雪。记得有一次大雪足足下了一天，早上我站在阳台往下看了看，心想这雪积得太厚了，雪不下了，我下楼扫雪吧，以免邻居出门把雪踩实，我扫不干净，邻居走路不小心容易滑倒。我拿上扫雪的工具就去扫雪了，扫着扫着，有两个男士邻居过来了，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大哥扫雪呢？其中一个人边笑边说，我媳妇催我说，大哥一大早出去扫雪了，你还在睡觉，快起来帮大哥扫雪去。另一个邻居出去遛狗，看见我们扫雪，赶紧把狗拴到楼道里，抢着帮我们扫。因为这两人我以前都给他们讲过真相，劝过三退，包括他们家里的亲人，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情况他们都了解。我们三人边说边扫雪，干得很快，近2个小时，两个楼前楼后都扫完了。想着邻居们出行方便，我们虽然付出了劳累，但心里很踏实。我对他俩说，真是人多干活快，我一个人还得干上几个小时，谢谢你们的帮助。他俩笑着说，不用谢，脸上都带着微笑离开了。我边收拾干活的工具，心里边想，这都是大法的威德呀。第二部分，自费修路，一心为他。小区老破旧，楼前的道路一下雨就积水，还是一段土道，地势低，想要过去就得趟着水，30多年来没人管。我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提供点方便，改变一下生活环境，把这段路修好。我就准备拿钱修路，我跟一名同修说了此想法，这位同修主动拿出500元钱赞助。邻居有老两口知道此事，高兴地说，我支持你，我拿500元。修路要买混凝土，要请瓦工抹地面，就得付工钱，还得提供餐，还得买工具，估算一下2000多元，剩下的钱经家人同意我自己出。在修路过程中，我找了几个邻居帮忙干了几个小时，正当我们干得热火朝天时，有个外来租房子的女士手举着手机录像，边录还边说，我发到社区群里去叫大家看看，并手指着我说，大家看看，就是这位大哥带头领着干的。因为我给他讲过三退，包括他全家，社区的人员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 过后有人看到我，指着路面说，这是你修的，我们在社区群里都看到了。我看着邻居们在这样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生活，心里有了一点点的欣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是师父教我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超越常人的人。第三部分，主动帮助邻居，与有缘人结缘。由于邪党长达20多年的迫害法轮功，毒害恐吓世人，都不敢说真话。我所住的这个老楼有60户左右的老住户，很多住户都搬走了，外来人口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师父的法，人类都是为法而来，我想尽办法接近这些常人。我每天都在观察哪个人每三退，我都记在心里。几年来住户频繁搬家、租房、退房，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主动上前帮助他们搬家、抬东西，边搬边讲三退，主动问他们，你是党员吗？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些有缘人明白了真相，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邪党相关组织。有的住户需要装修房子，由于工程比较大，工序繁多，有干瓦工的，有水暖工，有电工，有木工，有刮大白的，还有保洁工。随着装修工程的进展，我就等待他们一个一个的到来，主动去讲真相，劝三退。自己心里深深的知道，弟子有这个愿望，师父的法身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来。记得有一次，邻居老王、楼长及邻居在闲聊，我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和楼长的邻居讲真相。我们之间谈话中讲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经过，出租车司机说，我知道你们是被迫害的。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个体户老板的妻子被绑架的整个过程。司机说，因讲真相发传单被抓的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起诉、被毒打的过程，找人都没有用。他们听了出租车司机讲的整个过程，都明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人的狠毒。我以前多次跟他们讲过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的经过，举了很多实例，他们都不相信。这次他们真听明白了，以后再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对我非常尊重友好。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选择了善良。我感慨到，生活在有大法修炼人的这个小区的人们真的是幸福、平安、快乐。我有时出去办事时，遇到有缘人也主动讲真相，劝三退。出去一次，有时退几个，有时退十几个。其实世人都有他们明白的一面，等着救度。在最后正法修炼的有限时间里，我要精进再精进，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